兄姊妹们，我们先有一点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啊，你何等的恩待我们，主啊，让我们今天能有机会一同来分享，来认识你的话语，叫我们有智慧可以遵行你的话。天父，求你把这个时间分别为圣，使我们讲的人和听的人都蒙你赐福，叫我们能够讲得合乎你的心意，叫我们也能够接受从你那里来的话语，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改变我们的生活，叫我们活在这世上能够在你的喜悦之中。主啊，把这个时间分别为圣，交托在你恩手中，求你吹气在你的话语里面，主啊，赐福给每一位弟兄和姊妹，奉主耶稣的名。好，我们先一起读这个话，这个主的话。我们先读主的话，我们好，我们一起读罗马第八章28节到30节，我们一起念。
我们晓得万事都是这样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，因为他先知道了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是定下他的人，又召他们来，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马太第16章24节，
耶稣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
来跟从我。好，大约半年前和弟兄姊妹们交通了，就是说神的奥秘是什么？记得吗？神的奥秘是基督，对吧？好，那么基督的奥秘是什么？是教会，是基督将父神表明出来，记得吗？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章18节，他是怎么说？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，对吧？所以说是基督将父表明出来。那么是谁将基督表明出来呢？是教会。那么谁将教会表明出来呢？是圣徒。这个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重点。基督是教会的头，头是借着身体的表明出来的，身体呢是借着肢体的联合来表明出来的。因此呢，教会是借着身体来表明出来的。我们一起念《哥罗西书》2章9到10节。
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，
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，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。弟兄姊妹，除了神儿子基督之外，没有人能够叫神的丰盛完全的充满在他的里面，居住在他的里面。
我们这些基督徒都是非常小的器皿，就是完全被主得着，被主充满的话也是非常小的，非常有限的，没有一个人能够把神的丰富都装在他里面。所以神永远的旨意乃是要得到一个教会，而就是说是一个团体，而不是一个个人。但是神并不是不注意个人，因为团体是由个人合成的，古今中外所有的基督徒合在一起才是教会。因此从神的旨意来说，神的旨意是要得到一个教会，但是就他的工作来说，他乃是要从个人到团体。当神的工作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完成的时候，那么神的教会也被建立起来了。因此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他的功用，都是很重要的。所以神的目标是要得到教会，但是神的工作是着手在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，每一个圣徒的身上。那么神的工作是怎么样做在每一个的圣徒身上呢？我们知道我们人呢、都有三个部分，那么我们可以来看一看，我们读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5:23，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又愿你们的灵与神与身子都蒙保守，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。好，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人分成怎么样三部分呢？人分成怎么样三部分呢？灵、魂、身子。灵与魂与身子，是不是呢？所有的人他都分成三部分：灵、魂、身子，灵魂体。所以神的创造的次序，灵是居最高的地位，灵管理魂，魂管理体。人堕落以后呢，灵向着神死了。神曾经在创世纪告诉我们说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人吃了以后，虽然他的身体还活了许多年，但是他的灵与神隔绝了，他的灵向着神是死了。所以这个死就是指着人的灵死了，就是灵向着神死了，向着神失去了他该有的功用了。那么人呢，就落到了魂和体里面，都是以己为中心了。一个堕落的人是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的，一个堕落的人他不可能叫已死的灵活过来，他也不可能叫堕落的魂蒙拯救，也不可能叫必死的身体不死。但是感谢神，神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完全的救恩，就是灵魂体都蒙救赎的完全的救恩。现在我们来看灵的救恩。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基督的灵就进到我们的灵里面，使我们已死的灵、失去功能的灵重生。圣灵重生了我们，并且住在我们的里头。约翰福音14:16-17，他说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 你们就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这个重生的灵，重生的灵就是圣灵住到我们的里面，是我们这个死去的灵又重生了。这个重生的灵在我们的里面，就使我们的灵的功能恢复了。灵的功能有三个，主要的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三个，一个是直觉，一个是交通，一个是良心。什么叫做直觉呢？直觉就是与神直接的关系，就是神直接给我们启示，我们直接认识神的心，认识神的神的心，神的灵里面的感觉。神要给我们的指示，常常就是借着灵里面叫我们感觉他的要求，他的需要。交通就是说我们和神之间呢，我可以向神讲话，可以向神祷告，神可以对我说话，这是彼此有交通。还有良心呢，良心呢就是说当我们犯罪以后，这个良心的功能呢就非常的微弱了，是濒死的状态了。但是当我们的灵活过来的时候，这个灵里面的功能，这个良心的部门呢也就活跃起来了。圣灵常常就是借着我们的良心里头的感觉来对我们说话。所以当灵活过来的时候，我们的良心也敏锐起来了。魂的救恩是今天要讲的重点，等一会我们讲，现在我们先提到体的救恩。我们一起念就是灵前十五章五十节到五十四节。弟兄们，我告诉你们说，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，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，就在一霎时，眨眼之间，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因号筒要响，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也要改变，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，这必朽的即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。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。我们再一起念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五节到十七节，我们一起念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，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，断不能在已经睡了的人之先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监视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所以身体的救赎乃是一刹那的事情，当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号筒要响，我们死了的人都要从死里复活。所以死人复活就是我们的身体的复活，是一刹那的事情。好，现在呢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重点，就是说魂的救恩。魂的救恩是一生之救，不是一刹那了。我们知道灵的救是一刹那，我们体的救也是一刹那，但是我们的魂的救那是一生之救。当我们得救的时候， 圣灵就进到我们里头来，我们这个已死的灵就被点活了，我们已死的灵就被点活了，失去功能的灵就恢复了功能，圣灵还住在我们里面，并且永远与我们同在。我们请看约翰福音14:16-17，请听我念。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这位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来，不但使我们的灵被他点活了，并且要永远住在我们里面，他要在凡事上引导我们，住在我们里面，在凡事上教训我们，这个就是恩膏。所以我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工作，要借着基督的十字架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旧账，无论是罪恶，是世界，是我的自我，这个自我有好些的同义词，比如说自己、罪人就是自我，肉体就是自我，旧人旧造都是自我，旧生命、老我、老亚当也是自我，这些这个自我在我里头，这是仇敌一直在那里工作，是借着自我。人犯罪以后，人的灵向着神死了，这自我在我身上了做主。仇敌撒旦就是借着这个自我在那里扰乱我们，叫我们抵挡神。圣灵做什么呢？借着十字架把这些东西都从我们身上除去，同时呢，借着十字架叫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断的长大，直到当我们被磨成基督的形象，就是把基督的性格组织在我的里面，使我活出基督的性格，活出基督的生命。如果弟兄姊妹们，如果我们有了主的生命，却仍旧凭着我们的老亚当、老生命来生活、来工作、来侍奉的话，那么我们就没有活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。神永远的旨意乃是要叫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。加拉太2:20，我们一起念好吧，这一句非常重要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神永远旨意里面的圣徒，不但里面有神儿子的启示，并且他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，也就是说这个人的自己已经被除去了，被十字架除去了，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，死了，完了，结束了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是谁呀？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凭着亚当的旧生命活着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活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， 凡是不活在神永远旨意里面的，都要被审判，被除去，不能存到永远。我们不但接受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，我们还要接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，他死就是我们的死，等于我们的死，因为他是替我们死，所以我已经死了，现在不再是我了，不再是我在那里活了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了。所以保罗说，我活着就是基督。加勒太四章第十九节，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，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。所以我们不但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，并且这个基督要成形在我们里面，等到成形的时候，在我们里面就能够看见基督的样子，在我们外面就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子。这就是有了见证了，就是彰显基督了。所以神永远的旨意里面，基督徒是什么呢？是怎么样的基督徒呢？乃是彰显出基督的基督徒。所以我们要起来极力的追求，像保罗那样，在保罗讲话的以前，我先再读一读马太福音十一章第十二节，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在原文里头，什么叫做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呢？努力的人，原文里头就是强暴的人。强暴不是指的对人强暴，对人厉害，而是对自己强暴，对自己厉害，就是严格的厉害的对付自己，严格的厉害的舍己，这就是强暴的人。强暴的人把天国抓住了，所以这里头这个话语的意思就是说，让基督的性格组织在我们里面，这个乃是需要强暴的对待自己，厉害的对待自己，要拼命的，要舍己，要接受十字架的，要彻底的舍己，从自己的性格里面出来，让基督的性格组织在我们里面。现在我要讲几个舍己的见证，到底什么叫做舍己，我想提出一些的榜样给弟兄姊妹看。马太十六章二十四节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那么我在讲到这些见证之前，我要提到有一位很有名望的神的仆人曾经讲过一句名言。这句话是怎么讲呢？每一个没有舍己的人，在十字架的道路上一步也没有走过。所以我们要舍己跟从主，你有没有舍己啊？要问一问看，你有没有，你有没有舍己啊？你如果没有舍己，你就在十字架的道路上一步也没有走过。所以我们要走十字架的道路，我们要跟随主，不要忘记，舍己是必须的。没有舍己就没有十字架，要走十字架的道路，就必须要舍己。好，我在这里讲几个舍己的例子啊，讲几个舍己被十字架的例子。那么，我想先讲一个， 许多人都听见过啊，就是讲到有一位弟兄，现在是老弟兄了，以前年轻的时候，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就认识他。这位弟兄他大学毕业以后，他在台湾工作，在铁路局工作。那么他在铁路局工作呢，他呢每天那么他奉献给主，每天晚上他们都有聚会。那么他呢，他因为晚上要聚会呢，他在中午啊不休息，中午本来有一个半钟点休息的，所以他下班的时间呢就提早一个半钟点下班，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及时的到教会聚会。那么这样呢他中午的时候就不在家，他礼拜天的时候呢他就要把他的皮鞋擦得雪亮去聚会啊，穿的衣服端端正正的，每一个星期天呢按时候去聚会。那么他中午啊不回家呢，他的同宿舍的有一个同事，他能看见他床底下有鞋油，有刷子，有擦鞋的布，就把它拿来了，就经常的擦他自己的皮鞋。那是讲他的同房间的同事就常常这样做，而且呢把他的那个墨迹啊就拖到隔壁去闲谈啊，找他的朋友们去闲谈闲聊天。但是闲聊天呢，你穿着去也可以，他穿着去就乱丢，这个鞋子丢在这里，那个鞋子丢在那里。所以当我们的弟兄回到房间里头的时候，还要到处去找他的鞋子，要到隔壁宿舍里面去找，东找一个西找一个，他的鞋油啊鞋刷呀就一塌糊涂丢在床边。那他还要把它收起来，把皮鞋盖，皮鞋油的盖就盖起来，把刷子通通把它收起来。所以他就非常的恼火，怎么这个样子，拿了人家的东西，用了人家的东西，理当物归原处啊，怎么可以乱丢一阵啊。所以他心里头很不高兴，但是他没有说。这样呢几次以后啊，他心里面就受到责备了。为什么？他想起一位老弟兄，一位爱主的弟兄，一位侍奉主的弟兄，曾经给他们教导三点，三句话。他说：“你们年轻人，要学习侍奉主啊。第一，就是，他是有三点啊。第一，就是你要背圣经。”你要努力的背，趁你们年轻的时候背，你年老了你就背不了了。第二，要顺服圣灵一切的管教，一切的管制。意思就是说，圣灵在凡事上教训我们，我们要照着圣灵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第三点，就是你要自愿贫穷，你不要动脑筋去发财。你既然要服侍主，你要侍奉主，你就不要想发财，你就不要动这个脑筋，你就要自愿贫穷。这三点，他想起老弟兄对他们年轻人的教导，他心里头就非常的自责。他在一个楼梯旁边，他站在那里，他想起这些事情，想起他现在和同事的关系，他现在是那样的斤斤计较， 那样讨厌他的同事，他心里头责备自己，我还像什么基督徒啊？我像一个服侍主的人吗？啊，天天晚上还要去参加服侍主的聚会啊，天天晚上他们7点钟要去参加服侍主的聚会，他6点半以前就到教会啊，他是习惯的早半个钟点以前就到教会了。现在我有什么榜样？现在我有什么基督的爱心表现呢？我的思想是和圣经罗马书里面的思想是相悖的。他那个时候正在背圣经罗马书第8章第6节，他背到第六节的时候，就是圣灵的思想，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。那么在英文的或者说是在那个原文里头啊，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，这个就是说圣灵的应该是圣灵的思想就是生命平安，那么肉体的思想呢就是死。他就在那里想，我天天所想的就是这个鞋又是我的，这个脸盆是我的，这个墨迹是我的，都是想我的我的我的，不是都是想我吗？这个我的思想就是死，在神面前呢是死，没有生命，只有圣灵的思想才是生命平安。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就非常的难过，他在神面前流泪了，他哭了，他在那里责备自己，为什么这样得罪神，这样斤斤计较，在人面前没有见证。所以他从此以后一面求神赦免，一面改正。他本来呢，因为讨厌这个同事，他把他的鞋油啊、刷子啊、鞋布啊、什么脸盆啊、墨迹啊，通通就推到他的床的最里面，让他的同事要用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他必须得爬他的床底才能够用。他就是不愿意他用，就是用这个方法来抵挡他。但是他的同事还是照旧，照样爬进去，拿出来使用。现在呢，这个弟兄在神面前认罪了，悔改了，就把这些东西都弄弄干净，干干净净摆在他的床面前，让这个同事随手可取，随便可以拿来使用。他从此心里面就非常的高兴，本来是很讨厌这个同事啊，现在是非常欢迎这个同事来用他的东西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从这里看到是什么？就是一个是体贴圣灵的思想，一个是体贴肉体的思想。另外我们看见说，一个是舍己的行为，一个背十字架的行为。现在本来是不舍己，不肯舍己，是讲道理。弟兄姊妹要注意哦，你什么时候讲道理，你就什么时候就不能够舍己。你什么时候要讲道理，你什么时候就不能够背十字架。所以我们要舍己，要背十字架，就不能够替自己讲道理。我们不是说不讲理的人，我们是对自己的要求，不要为了保护自己来讲道理啊，这是我的吗？啊，这个赔钱油是我的吗？哎，这个墨迹是我的吗？讲道理，不能讲道理。圣灵的运行 叫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我们得益处。你不能够斤斤计较讲道理，你讲道理你就失去舍己的机会，你讲道理你就不能够背十字架。第二件事情，第二个见证，就是这个弟兄他每一次要去上班的时候，要从他的宿舍到走到他上班的地方有一段的路，如果照正规的话，他要从什么中正路还是什么路啊，就要绕一圈。但是他们习惯，他所有的同事啊，都是往火车道上走，火车道上就是直接到他们的办公室，很近。那么同事们都这样走了，他也这样走。但是呢，很奇妙，我们看见圣灵的管制。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，一位老弟兄曾告诉他们说，你们第二件事情就是要顺服圣灵的管教，圣灵的管训、教导和训练。那么他那天呢，走过去的时候，那个铁路警察了，什么人他没有干涉，就是对我们的弟兄讲，他说你不能走这里，你看不是有牌子挂在那里吗？不可以啊，这里是走的危险的路啊。他就想了，我的同事们都往前面走了，你怎么不叫他们，你们不拦住他们，就是拦住我一个人。他马上就想到圣灵的管训，圣灵在那里让这个警察就不管别人，就管我，因为我是神的儿女，神要借着这个警察来管教我，来训练我，叫我遵守政府的规定。所以他就好好好，他就规规矩矩的跑远路去上班。那么这个是什么呢？也是舍己，不讲理。你可以和那个警察讲，你为什么不管他们？你为什么就管我啊？不讲。他知道警察来对付他是有圣灵的美意在里面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认识一件事情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万事是所有的事情， all things， 所有的事情都在互相效力，叫我们得益处。得什么益处？叫我们被磨成基督的模样，叫我们天天叫我们失去我们自己的形象，叫我们活出基督的形象。圣灵一直在我们里面做这个工作。再讲一件事情，有个1930年在福建呢，有两兄弟，他们呢有梯田呢，梯田我们知道在山坡上的一层一层的梯田，在那个田呢做一个田坎，大概差不多半尺高，那么水就不会流出去。夏天的时候天很热，那么他们兄弟两个人呢，就天天呢要去测水，但是测水那个池塘里面的水很少，所以他们都到河里面去挑水，挑水上山的浇灌，很辛苦。那么有一天呢，他们把自己的田呢浇灌完了以后啊，那个挑完了以后呢，他们晚上休息了。第二天早晨，他们去看看自己的田了，怎么田里面的水都不见掉了？哪里去了？底下的那个田里面的水啊都满了。哦，原来他的田坎有一个洞， 水都往低处流了，流到底下的田里面去了。所以他们两兄弟很生气，我们辛辛苦苦把我们的田把水都挑满了，他就是挖一个洞，就是水都灌到他们的田里面去了。啊，这个好方便啊。所以他们两兄弟就心里面很生气，他们就两个人就回家了。回家呢，他们是信主的，他们也就一起祷告。祷告了，主的话就临到他们了，要舍己，要背十字架来跟从主。他们想，那么我们怎么舍己呢？这个人明明不上路，把我们的水都偷走了。他们就在主面祷告以后，他们就商量，就决定就这样做了。第二天一早，他们兄弟两个人呢、就从河里面的挑水，把他底下的那个田啊通通先灌满，然后呢再挑水把他们自己的田啊再灌满。连续几天以后啊，这个邻居的这个田的主人啊，这个邻居啊就不好意思了，心里面很内疚了，就到我们弟兄们的家里面去了，向他们认错道歉。我们的弟兄就向他传福音，没有去责备他，一句也没有去责备他，反而安慰他，把福音传给他。这个不久，这个邻居就信主了。这是身教胜于言教，我们传福音，我们身体来教，身体来传，胜过言语来传。好，现在我们再讲第三个见证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就讲三个见证啊。第三个见证就是很少有人认识的，但是我认识的这位弟兄他已经过世了，姓蓝的蓝弟兄。他因为爱主、侍奉主，在大陆基督教受反的时候，他就被关在监狱里面。监狱里面非常的冷，到零下30度啊，好冷啊。结果呢，政府啊就决定啊，让管监狱的人呢、给他一套棉衣，那岂不是非常好的事情吗？这个棉衣拿来给他的时候，他的反应怎么样呢？他说：“请你给别人，我旧棉衣了，穿穿就可以了。虽然旧一点，但是还可以用。你们就把这个新的棉衣啊，就给那更需要的人吧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你我在那样的环境里面，零下30度的环境里面，有新棉衣拿来，我不是岂不是快快的拿来穿上了吗？”他没有，他先想到的是别人，他爱人如己呀。这就是基督的形象啊，他就是一直学习向自己死，让基督的生命，让基督的形象彰显在他身上，让基督的生命活在他身上，让基督的性情组织在他的里面，所以他能活出这样美丽的生命来。再讲一点他的故事。 你知道在大陆房子很紧啊，因为人口越来越多，那么他住的房间呢比较大一点，因为他儿女们呢就出道了，他一个人住在那里，他隔壁的邻居啊就看向他住的地方，他就跟他商量了，他说蓝先生，你可以不可以让我把这个墙呀拆掉，往你那边呢移一点，可以不可以？你肯吗？弟兄姊妹，你肯吗？我们的蓝弟兄就说：“好啊，好啊，你们就拆了就移好了。”结果他们一移啊，把他那个缩小的很小很小，缩小成6个平方，他只能放一个床，还有一个书桌，只能放两个东西。所以当他去世的时候，他留下来了。就是一个床，一个被，还有一个书桌上一个什么，一个书桌上呢，它就是一个笔记本，那个笔记本是做什么，就是读圣经的笔记。还有在他的床上，人家收拾衣物的时候，找了找去，找到了一个5分钱的硬币啊。哎呀，人家说他这么穷，好穷啊！但是弟兄姊妹啊，过了没有几天了，大概过了3、4天了，在上海有一个残废的姊妹啊，常年是躺在床上，他竟然收到一封信，里面一张支票，就是这个弟兄寄给他的100块，他只剩下一个5分钱的硬币，他把100块全奉献给这位更需要的姊妹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基督的爱，这是舍己，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表现，是我们学习的表率。我们的弟兄保罗说，我为基督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我要得到基督，得到基督为至宝。他为了别得到基督，他是看万事如同粪土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的榜样啊。我们不愿意空口说白话，我们盼望这一些实际的例子摆在弟兄姊妹面前，给我们弟兄姊妹做榜样，让我们去学习他们所走过的路。好，神愿意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模样，神愿意成全这件事情。弟兄姊妹们，巴望我们也愿意神来成全。我们都知道主再来的时候，他要审判全地。当我们想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呢？我们是巴不得他快来呢，是我们快一点他再来，我们可以面对面见到我们的主呢，还是说他再来我们的心里面很恐惧啊？将来审判呢，有呢，我们知道一个是信，我们信主的人呢是免于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，这个是对不幸的人。我们一起念启示录20章11到15节，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，从 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无可见之处了。我又看见私了的人，无论大小，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，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我们本来是应当如此的，是必须站在这个白色大宝座前的，应该站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的人。但是我们今天要不要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案卷在那里，在记载着他一生的事，神就凭着这个案卷来审判世界上的人。这个是永死的审判，是定规一个人永远的命运，是非常可怕的。但是我们信主的人要不要经过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呢？我们念一念，一起念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，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的。这个审判，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已经替我们担当了，担当世人的罪。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尝了地狱的苦味，感谢赞美神。到了最后，主说成了，救赎的工作完成了，然后他低下头来把灵魂交给他的父亲。因此相信耶稣的人是已经出世如生了，不被定罪了，不需要再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了，是已经得到永生了。现在还有一个永生是让是所有基督徒都要经过的，这是家庭的审判。所以我们要看这个叫做基督台前的审判。好，我们一起念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。因为时候到了，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，那就是基督台前的审判。在灵后五章十节，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。当主再来的时候，他家里的人都要聚集在他面前，接受基督台前的审判。这是家庭的审判，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经过的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离了志向，要得主的喜悦。再念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到十七节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就活着，换仇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。这个就是基督台前的审判，永死无关的都是神永生的儿女。但是这个审判呢，是与得赏、自地得赏和受亏损有关系。好，我们再念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二节到十五节。若有人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，这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上建造，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沉得住，他要得赏赐；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就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。虽然得救，仍像从死里经过一样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信主的人每天的生活就像在建造一个工程一样，可以用金银宝石来建造，也可以用草木禾秸来建造。用金银宝石的建造指的就是靠着神的生命， 基督的救赎，圣灵的带领的生活，用草木禾秸的建造，指的是凭着人的性情、人的老我、人的喜好来生活是没有价值的。换一句话说，就是我们信主以后是按照神的喜悦的活着呢，还是放纵人的旧生命来活着呢？既在基督台前，主耶稣基督他要用自己来测量每一个神的儿女，看我们身上有多少是他的身份，是基督的成分，有多少是我们自己个人，我们亚当的成分。出于他的成分，就像金银宝石一样不怕火烧的，但是出于人的成分，就像草木禾秸，一见到火就烧成灰。这些基督徒只不过静静得救，就是从信主到见主面的那一生的日子成为一场的虚空，两手空空去见主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们要趁着今天还有日子，让圣灵在我们的魂里面做变化的工作、更新的工作，让基督的性格组织在我们里面，叫我们里面基督的成分越来越多。那么到了那一天，在基督的台前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得奖赏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把这短短的话交托在你的恩手之中，求你用到这些话工作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灵里面，主啊，叫我们住在圣灵里，在凡事上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居首位，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掌权，叫我们不顺从肉体，只顺从圣灵，活在圣灵里，让圣灵把基督的生命组织在我们里面，把基督的性情组织在我们里面。主啊，叫我们的自己一直处在死的地轨上，叫我们看自己是已经死了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，已经死了，已经完了。叫我们天天看自己是死的，天天活在基督生命里面。神的愿你得到荣耀，愿我们弟兄姊妹们在你的面前蒙恩，接受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的死，不但是接受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，也接受他为我们的代死，叫我们活在相继死的里面，叫我们只活基督，不再活自己。主啊，愿你得到荣耀，愿弟兄姊妹们都得到祝福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。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谢谢大家。